最近我一直在琢磨一个词儿，叫预测市场。感觉一夜之间，好多聪明人都在聊这个东西。有人甚至抛出了一个挺大胆的类比，说现在的预测市场就像是2019年的 DeFi。
这个类比可以说是抓到精髓了。你想想，2019年的 DeFi，那时候很多人还觉得它就是一小撮极客的玩具，看不懂也看不上。但恰恰是在那个阶段，各种底层协议、创新应用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奠定了今天整个去中心化金融大厦的基石。
所以你是说，预测市场现在也处在这么一个爆发的前夜？
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核心逻辑是相通的，都是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去撬动一个传统领域里的大难题。DeFi 解决的是金融服务的信任和准入问题，而预测市场它直指的是一个更根本的东西：我们如何聚合信息，以及如何给未来的不确定性定价。
给不确定性定价，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不是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那个概念——群体智慧？
没错，这正是预测市场的魔法所在。它跟传统的专家预测完全是两个逻辑。专家预测好比是你去问一个气象学家明天会不会下雨，而预测市场呢，它更像是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上，让成千上万的人用真金白银来投票。
怎么个投票法？
比如，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关于下个月 A 公司会不会发布新款手机的市场。这个市场里会发行两种代币，一种是会发布，一种是不会发布。如果你觉得会，你就买会发布的代币，反之就买不会发布的。当买会的人越来越多，它的价格就会上涨，比如从5毛涨到8毛。这个8毛的价格其实就代表了整个市场认为这件事有80%的可能会发生。它把成千上万个分散的、真假难辨的观点汇聚成了一个清晰的、实时的概率信号。
我明白了，这听起来确实比单纯的民意调查要靠谱，因为大家都是拿钱在说话，胡说的成本很高。但是小曼，这里面有个问题，我一直很困惑，这听起来怎么那么像赌博呢？这个赌博的标签会不会成为它走向主流最大的一个坎儿？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也是预测市场必须面对和澄清的核心问题。从形式上看，他们确实很像，都有输赢，但他们的根本目的完全不同。赌博的核心是娱乐和风险，它的设计是为了让组织者盈利，而一个设计良好的预测市场，它的核心目标是信息发现。它就像一个信息处理机器，最终的那个价格，那个80%的概率才是它最有价值的产出。它的社会价值在于提供一个更准确的决策参考，而不是让人一夜暴富。
所以，一个是为了娱乐，一个是为了接近真相。
对一个理想的预测市场，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去中心化的事实过滤器。在今天这个假新闻满天飞的时代，它的价值就更凸显了。当一个争议事件出来，与其看各路专家吵架，不如开一个市场，看看价格，那个价格可能更接近真相。
确实，预测市场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一种对信息信任和集体决策方式的重新定义，理解了它与 DeFi 的内在关联和群体智慧的价值，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它当前生态的构成。那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预测市场目前的具体生态图谱，看看它究竟由哪些关键的参与者和细分领域构成。
好的，目前来看，这个生态图谱已经非常热闹了，而且泾渭分明，主要可以分成两大阵营。
哪两大阵营？
一类是像 Polymarket、Kalshi 这样的大平台，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综合性大超市，它们家大业大，什么都卖，目标是聚合尽可能多的用户和流动性，让大家在一个地方就能参与各种各样的预测。另一类呢，则是全新的垂直细分应用，它们更像是精品专卖店。
精品专卖店，这个比喻有意思，他们专卖什么？
他们会死磕一个非常具体的领域，比如有的只做跟加密货币事件相关的预测，有的专门预测体育比赛，还有的甚至只关注某个热门连续剧的剧情走向。他们不求大而全，只求在一个小领域里做深做透。
这两种策略，一个走广度，一个走深度，你觉得哪种更有前景？
我觉得他们是互补关系，但垂直应用的模式可能藏着更大的爆发力，特别是他们从精选模式向无许可机制的演变过程，非常值得关注。
精选到无许可，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嘛，你可以这么理解，精选模式就像一个高端的私人俱乐部，只有被邀请的会员，也就是项目方自己，才能发起话题， 创建市场。这样做的好处是早期质量可控，能冷启动，但它的天花板也很明显。而无许可机制就是把俱乐部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把它变成一个公共广场，任何人，只要你遵守规则，都可以来这里创建你关心的任何预测话题。比如我们小区的流浪猫下周会不会被收养，这种非常长尾的需求
听起来很美好，让预测市场变得更民主更多元化了。但这里会不会有个问题，如果谁都能开市场，那不是会导致成千上万个小市场出现吗？每个市场的参与者都寥寥无几，流动性被极度分散，那这个市场的预测价格还有参考价值？
这绝对是一个核心挑战，也是一个经典的广度与深度的悖论。但垂直应用恰恰可能给出一种解决方案，因为它本身就聚焦在一个特定的社群，比如一个体育论坛。这个论坛里的用户对特定比赛的预测意愿非常强，他们天然就是这个垂直预测市场的早期用户和流动性提供者。虽然单个市场规模不大，但由于参与者都非常懂行，它的信息效率可能反而更高。
有道理，等于说它用社群的精准度弥补了流动性的广度不足。那说到流动性，这也是个技术活。我听说预测市场里用了很多 Web3 原生的玩法，比如自动做市商 AMM 什么的。对我们这种不太懂技术的听众，你能用个简单的比喻解释下这些机制是怎么让一个新市场活起来的吗？
当然，你就把 AMM 想象成一个全自动的、不知疲倦的赔率调整员。在传统的赌场里，得有个精算师团队，根据投注情况和各种信息，人工去调整赔率。但 AMM 不用，它就是一个代码程序，一个算法。比如，一个市场的初始价格是55开，当买会发生的人多了， AMM 就会自动把会发生的价格调高，把不会发生的价格调低，反之亦然。它通过这种极其简单的供需关系，实时自动地完成了价格发现，让任何一个新市场，哪怕只有很少的资金，也能立刻运转起来，提供不间断的交易。
哦，一个自动化的价格平衡机器，我明白了。从通用平台到垂直细分，从精选到无许可，预测市场正在探索不同的发展路径。然而，无论哪种模式，都离不开底层基础设施的支撑。那么，当前预测市场的底层技术和 DeFi 的集成又面临哪些挑战呢？
这可以说是目前整个行业最硬的一块骨头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个领域的 DeFi 基础组件，比如借贷、衍生品这些，基本上都还是一片空白。
这是为什么呢？ DeFi 不是已经很成熟了吗？直接把那些模式搬过来用不行吗？
问题就在于搬不过来。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说预测市场是一座正在建造的摩天大楼，那 DeFi 组件就是它的核心水电煤系统。现在这座大楼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但里面的管线系统还非常简陋，因为预测市场里的资产和传统 DeFi 里的资产性质完全不同。
有什么不同？
传统 DeFi 你拿去抵押借贷的通常是比特币、以太坊这种价值相对稳定的资产，但你在预测市场里持有的是什么？是你花8毛钱买的那个 A 公司会发布新手机的凭证。这个凭证的价值不是一个稳定的数字，而是一个不确定性，最终结果揭晓时，它的价值要么归零，要么变成1块钱。这种非零即一的特性让所有传统 DeFi 的风险模型都失灵了。你怎么给一个不确定性估值并拿去抵押呢？
这确实是个根本性的难题。那现在有什么突破吗？
最近有个叫 Gondor 的平台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它成了第一个专门针对 Polymarket 市场头寸提供借贷服务的平台。这就好比是它为这座摩天大楼成功铺设了第一根自来水管，虽然还很细，只通向一个房间，但意义非凡，它证明了这件事是可能实现的。
但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Gondor 只针对 Polymarket，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种 DeFi 的集成在短期内会是碎片化，每个大平台都得有自己的一套定制方案，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能互相操作的生态？
你说的没错，碎片化是早期阶段必然会面临的问题，但这可能也是必要的探索过程。不过除了这些技术和 DeFi 集成的难题，我们还必须看到另外三座大山，那就是用户获取、渠道分发和流动性供给。
这听起来更像是商业和运营层面的挑战了。从一个市场推广者的角度看，这三者哪个最关键，或者说哪个环节的突破最有可能带动整个市场的爆发？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相互咬合的飞轮，没有好的渠道分发，就找不到第一批用户，没有用户就不会有流动性，而一个没有流动性的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就是空谈，就更吸引不来新用户。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如果非要找一个突破口，我认为关键可能在于如何设计出巧妙的可持续的流动性激励机制。谁能最先解决冷启动时的流动性问题，谁就最有可能率先冲出重围。
聊到这里，整个预测市场的图景就非常清晰了。它既有像2019年 DeFi 那样的巨大潜力，也面临着从生态策略到基础设施的重重挑战。
是的，一方面预测市场作为一种 Web3 原生应用，它的核心价值在于用去中心化的方式聚合信息，发现价格，这让它有潜力成为我们应对不确定性的强大工具。另一方面，当前平台与垂直应用并存的格局，特别是无许可机制的兴起，预示着未来会有更广泛的参与和创新。
同时，它和 DeFi 的深度融合虽然困难重重，却是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而最终用户获取、渠道分发和流动性供给这三座大山决定了它能飞多高、走多远。
总结得非常到位，这些挑战和机遇交织在一起，才让这个领域如此令人着迷。
确实，聊到这儿，我突然在想一个更宏大的问题，预测市场它的本质其实是对我们集体智慧的量化和利用。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猜对或猜错的平台，更是一个关于如何把海量分散的信息和观点转化成一个可交易的清晰的信号的社会实验。当我们将这种机制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透明性和可编程性相结合时，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是否意味着在面对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时，人类将拥有一种全新的、更高效的集体决策和风险管理模式？它最终能否超越单纯的金融投机，真正成为一个能够赋能社会、提升公共决策质量的未来之眼？这或许才是预测市场留给我们最深远也最值得期待的思考。